感谢主啊，今天有这个机会跟长老执事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苦难这个主题。请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旧约七十页，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神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第七节，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这个地方用红带子做一个记号，真神用火烧荆棘的意象来选召摩西。摩西看到荆棘的时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一重荆棘的意象，可以比喻成第一，以色列民，或者是第二，摩西个人。就以色列民族整体的遭遇来说，以色列民如同那可怜的荆棘，在痛苦又无情的火焰里面燃烧，但是却没有烧毁。如果引申摩西个人的侍奉，神要教导摩西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虽然摩西被耶和华神拣选，但是摩西本身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摩西仍然如同荆棘一样的卑微。第二件事情，耶和华真神进一步想让摩西知道，虽然摩西自认卑微无用，但是只要神与摩西同在，摩西必然能够拥有奇妙的能力和景况，就如同荆棘被火焰燃烧，但是荆棘没有烧毁。我们看第二节， 耶和华神的使者从荆棘里面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荆棘焚而不毁，被火焚烧，经过火燃烧摧残，这意味着苦难。基督徒和世上的人一样，都要面对如同火焰焚烧的苦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这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又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天父真神不允许，就是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面上，甚至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被数算过。所以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麻雀还贵重。圣经既然称呼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是神的产业，所以生命记32章第4节，天父真神必然保护以色列民族，如同眼中的瞳人。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却在埃及地受苦受难，而且受苦非常的久，甚至又为什么以色列民族以后世世代代也常常陷于苦难的深渊当中？诗篇119篇67节，诗人这么写着，我在未遭遇苦难之前，我走迷了路，现在我遵守神的训言。所以同一篇的71节说，我受苦对我有益处，我受苦为的是要让我学习天父真神的律例。大哉诗篇119篇67节以及71节。有时候我们遭遇的苦难是神允许的，天父真神为了让我们得着益处，也是为了引导我们明白神的律例，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走上义路。苦难对我们灵性的淬炼，让我们的灵性获得跳跃式的提升。彼得长老说，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6节，新约335页第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第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百般的试炼如同烈火锻炼金子，除去了杂质变成精纯，显露它的尊贵。天父真神也盼望我们的信仰如同被火焚烧，除去渣滓，变得更精纯，达到成圣完全的地步。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9章第5节，旧约91页第5节，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3500年前，真神救赎以色列民族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下，神宣布他对选民的期待，神要求以色列人成为第一属神的子民，第二成为祭司的国度，第三成为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中间。为了成为属神的团体，这个团体必须遵行神的话，必须接受神律例的教导，活出圣洁属天的样式，与世上的人有所分别，才能荣耀真神。但是在罪恶滔天的世界洪流里面，选民往往随波逐流，被凡俗的生活习惯牵引，宗教的思想也常被异教风俗污染，因此有时引发神愤怒的管教，让选民痛定思痛，从痛苦当中回转。有时神借着逆境或是压力的冲击刺激，而且培养了选民的抗压性以及抗罪性，以色列百姓因此达到成圣完全的境界。疾风知劲草，板荡是忠臣，艰难的困苦环境之下，越能够考验出人性的坚强意志，乱世当中越能够认出谁才是真正的忠臣，越艰苦的情势越能凸显一个人是否巧言狡辩、阿谀奉承、逢迎拍马，越困顿的境况越能够彰显一个人是否赤胆忠勇、忠心坚贞，如同陡峭的高山。为了克服适应当地的环境，动物、植物甚至昆虫都培育出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不论温度、湿度、气候如何的恶劣，一眼望去花草却是艳丽璀璨，与山脚下的情况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同样的情况，真神希望他的子民是万民当中特别拣选出来的子民，选民有着丰盛的生命力，有圣洁完美的外衣当作装饰。所以有一些时候，神愿意将我们放进那苦难的熔炉当中，让我们在痛苦当中烧尽那一身的污垢。苦难可以简化成两个简单的概念，苦难有它两个积极的目的。第一个积极的目的，管教。传道书第7章14节说，遇亨通的日子我们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我们当思想。希伯来书12章第6节也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同一章的11节又说，凡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受管教的时候必定让人愁苦，甚至觉得遭遇自大无人能比的苦难，但是这却是神的爱。 圣经里面一个受管教遭受极大苦难的例子，大卫因为亲近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拔示巴怀孕，大卫欲盖弥彰，把乌利亚害死。虽然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但是大卫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神的公义还是要追讨大卫的恶行。大卫受到严厉又可怕的处罚，这是处罚，也是管教。不久之后，拿单先知传讲神的谕令，撒母耳记下12:9-12清楚地写的：你为什么藐视神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客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太太为妻。你既然藐视耶和华神，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太太为妻，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神必从你家里兴起祸患攻击你，耶和华神必在你眼前把你的灰瓶赐给别人，别人在日光之下与你的灰瓶同寝。大卫，你在暗中行恶事，耶和华神却要在以色列面前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神的谕令句句痛击大卫的心坎，以后刀剑永不离开大卫家。大卫为此遭受许多愁苦，心力交瘁。大卫知道这是神的管教，经历这一场个人及家庭的患难，大卫的灵性炼净得更加精纯。这是苦难第一个积极的目的，管教。苦难第二个积极的目的，试炼。传道书说，患难的日子应当思想，这是自我反省的时候，应当检讨自己是否犯错得罪了神，才引发天父真神的管教。如果不是，那可能自己有隐而未显的罪，这时候应当祈求神赦免。若是整个想过仍然找不到是什么原因，那就可能自己本身有未完全的地方，神借这些患难来提醒我们，要塑造我们，让我们臻于完美。所以有时候苦难是另外一种的培养，它是试炼，要除去我们灵性的不完全，让我们如同金子一样，除去了杂质，变得更有价值。彼得长老又这么说，请翻开彼得前书。第4:1新约338页。第1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过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第4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彼得长老这段话将受苦可以得着的好处说得清楚剔透，受苦可以加强人的心智，可以成为兵器，受苦可以和罪恶断绝，受苦可以遵循神的旨意，不体贴人的欲望，受苦可以分别为圣，不随波逐流，受苦可以为主发光。为了主，虽然被毁谤，但是主耶稣我们天上的父神必定纪念。因此不管是管教或是试炼，虽然经历的过程有何等的多，何等的大的苦楚，但是其中却隐含神的爱，神的爱随着我们，神的爱默然爱着我们，是丰丰盛盛永远不变的爱。真神选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耶和华神说，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先祖下埃及是神早先的计划，神借着埃及的富裕来还原雅各的家族，这件事情神曾经预先向他们的祖先亚伯兰说过，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十四节。神早就知道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将会受到苦待，后来约瑟在埃及担任宰相，约瑟死后有不认识约瑟新的法老王治理埃及，开始逼迫以色列人，然而越逼迫以色列百姓数目却是继续增加，这是一个奇迹。新任的法老王变本加厉，越逼迫越厉害，甚至命令接生婆把以色列男婴杀死或是丢到河里淹死，但是以色列百姓却越发兴盛，神在暗中保守看顾。以色列百姓住在埃及四百年，犹如荆棘在火焰当中焚烧，可怜啊，虽然烽火燎原却烧不尽那一望无际的春草。翻开选民历史，每一页每一章每一篇每一篇章都是悲惨的记事，甚至以色列民族亡国被掳，在巴比伦，在马代波斯，在希腊罗马帝国捆锁之下，以色列民族的气息犹如风中残烛，烛火将要熄灭，天父真神却仍然呵护，不让那将残烛火被吹熄。芦苇虽然被压伤，但是神不折断，以色列民族总是存留一丝丝生命的气息。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 疯狂屠杀600万犹太人，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纳粹德国消灭以色列民族的政策和种种的作为，犹如狂风暴雨，摧残着将要丧失求生意志的以色列百姓。然而，奇妙的是，荆棘在火焰当中已然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也难怪，今日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哭墙，每一天每一日难以计算的犹太拉比面对哭墙，离开哭墙40公分、50公分的距离，不停地前后鞠躬作揖。他们带领以色列众人用希伯来语唱诵耶利米哀歌，或是诗篇19篇、14篇、20篇、48篇、50篇、87篇、122篇、137篇、147篇等等诗歌的歌词，也绝对不会遗漏唱诵着诗篇137篇第5节、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有的犹太男性头顶戴着小圆帽，看着祷告的书本，不停地轻声朗诵，也有人大声高唱诗歌，或是站立，向着哭墙趴着。他们祷告，他们忏悔，他们思想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族的爱，以色列民族亡国2500年之后，面对周围阿拉伯、穆斯林、伊斯兰教徒上亿的人口虎视眈眈，以色列竟然可以再度复国，国力强盛，这是耶和华神永远爱他们的爱。荆棘虽然焚烧，竟然不会烧毁，是神奇妙的保守，是神迹。感谢主的恩典，赏赐小弟机会，小弟和家人50多天前有幸前往以色列，来到耶路撒冷哭墙，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手摸着， 虽然距离今天已经经过将近两个月，但是思想耶和华真神和以色列民族订立契约永远的爱，思想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属灵以色列选民无与伦比默然爱着我们的爱，到现在内心仍然悸动澎湃感动不已。请翻回来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神说以色列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我原来就知道他们的痛苦，选民的苦楚神看在眼里，选民的哀声神听在耳中。原来这些的苦楚哀声神知道，神原来就知道，成为我们苦难中的安慰。今天基督徒苦难中得着安慰，是因为神原来早已知道，神从前就知道，神现在也知道。查考圣经到这个地方，不禁止笔，仰天赞叹，神太奇妙了。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前面，耶和华神见摩西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很奇妙，神发出声音的地方竟然不是从天上，却是从荆棘里面发出声音出来。请翻开《生命记》，《生命记》三十三章十六节，旧约两百六十页，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祝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上主住在荆棘中，我们的神怎么会住在荆棘里面？以色列民卑微可怜，如同荆棘一样，现在又在埃及遭受苦难的痛苦。神原知道他们的苦难，神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百姓如此受着如此摧残，神不忍心啊，怕在海里听在无心，打在孩儿身上痛在良心。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女，是神心头肉啊，他们是神的心肝宝贝。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神下来要救他们，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神体谅人的苦情，神付诸行动帮助人， 神住在荆棘当中，不如说神与我们一同担当苦难，我们的苦难神与我们一起担当。神离我们不远，神就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第四章数节到十六节描述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说的贴切，再贴心一点，神原本高高在上，却是为了体恤我们，神道成肉身，亲近我们，甚至体验了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神知道我们，如同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数节到十六节所说的，神与哀哭的人同哭，神抚救卑微的人。回想人类始祖犯罪受咒诅之后，土地长出了荆棘，人类好苦啊！但是神的心更苦，神的心犹如处在荆棘当中。以赛亚书六三章第九节说，神的选民在一切苦难当中，神也一同受苦。所以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神在荆棘里面向着摩西呼叫。荆棘，小弟这次在以色列约旦旅行，在瓦地伦的沙漠，这个地区位于红海阿卡巴湾的右岸，是从前摩西牧养羊群的米甸旷野。我看到了荆棘，体积大概有四五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或是十几顶全罩式的安全帽，这么大的荆棘，有青绿色青翠昂然的荆棘，也有枯干的荆棘，是棕黄色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燃烧的荆棘犹如神居住的地方一样。以色列选民在埃及受苦，神的心也是苦的。新约时代，真神赏赐他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要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的一生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是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了成全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苦难。主耶稣被捉、被戏弄、钉十字架，罗马兵丁用荆棘编织冠冕戴在主耶稣的头上，主耶稣的头脸上流满了鲜血，惨不忍睹。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真神从荆棘中呼叫我们，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条苦难的路神他走过，神经历过，神也胜过，神可以体恤我们的苦楚。因此基督徒处在苦难当中，想到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苦楚，主耶稣了解我们的苦楚，我想虽然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无比的安慰，难道只有我们在苦 苦楚当中吗？圣经里面记载无数苦难的故事，例如在苦难当中的古圣徒约伯，神对约伯的表现非常的满意，甚至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向撒旦夸耀着约伯。耶和华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你看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虔诚敬畏神，可是他遭遇极大的苦难，一天之内他的十个儿女都死了，财产牲畜被抢光，后来自己全身长疮，妻子说荒凉话，不和约伯同心，约伯遭受身心灵各方面的伤害。约伯所受的苦楚大概是人类当中最难受的苦难。约伯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遭受这么大的苦难，然而约伯并不以口来犯罪。今天的基督徒查考圣经，知道约伯因为一点点的质疑，神让他有如此的遭遇，乃是要让约伯更加完全。神的旨意原是好的。另外一个在苦难中的古圣徒是但以理，信心的伟人但以理，他在巴比伦当官五六十年，到了八十岁仍然遭遇无妄之灾，仅仅只是因为坚持祷告的习惯，触犯奸恶之人所设计的法令，被丢进狮子坑。但以理情何以堪，年纪老迈，功在邦国，只是因为小人极度陷害，但以理置身狮子坑，但是但以理平静面对。但以理是无辜的，他也没有对不起君王，结局是神保护但以理，又借着君王的命令把奸恶之人铲除，但以理敬拜的耶和华真神大得荣耀。但以理的遭遇让我们发现，原来有时候我们遭遇苦难是真神要给予我们更大的亨通，神的荣耀也得着更大的彰显。第三种在苦难中的古圣徒是以斯帖时代的犹大人。旧约圣经以斯帖记记载，波斯帝国亚哈水鲁王时代，恶人哈曼设计要谋害犹大民族。当时波斯帝国境内各省的犹大人面对全犹大族被剿灭的大危机，剿灭犹大族的圣旨经由快马催逼传遍全国，犹大族人心惶惶，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此进食祷告三昼三夜。面临如此大的苦难，造就了犹大人更清楚的认知，唯有群策群力，同仇敌忾，同心合意进食祷告，唯有深知个人能力的不足，才能得到神的怜悯。犹大族最终否极泰来，化解危机，得着意外的恩典。诗篇124篇，我个人感觉被遭遇苦难的人有很深的意 和武力。我们请看诗篇124篇。旧约754页，这里黑体字是诗篇124篇的前面黑体字，应免敌害，感颂主恩。我们看第一节，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神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神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第八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神的名。阿们。我们唱诗第159首，主赏赐真平安。